在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集的神州五十年节目之中，我们继续请来有张卫国和麦敬生两位的，你们两位好。
Hello, 大家
好。
上一集我们讲到5758年中国就进入这个大跃进的时期。跟着今集我们会讲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在这个三面红旗里面有这个总路线大跃进，跟着是不是就是人民公社？
是的，就是人民公社。咁呢個就喺毛澤東嘅所謂三面紅旗嘅計劃裏面咧嘅有關農村嗰部分嘅改革嘅。
嗯，咁其實如果講到呢個人民公社咧，其實有個名稱到嗰個實質咧，我自己都唔係好明白點樣會產生嘅，係咪大躍進嘅必然嘅產物嚟嘅咧？
咁又唔係一定咁樣嘅，咁因為所以首先我哋要知道係呢個中國傳統農村嘅結構係點樣嘅。咁以前嘅中國農村咧，就係所謂土地私有制。咁土地私有制咧，即係話農村裏面嘅地咧，係屬於某個地主所擁有嘅。咁然後咧，就個地主有幾多田都得嘅，好大嘅面積
啦。買屋有，買田又買地啊嘛。以前
咁樣，其實每個人都想咁樣嘅。咁咧就，但係咧，咁有部分冇錢嘅人，或者咧係個能力唔強嘅人咧。咁就冇土地啦，咁唯有就向呢個地主咧就所謂租田嚟耕，叫田農啊嘛。咁呢啲人咧就可能咧將佢自己收入嘅一半以上嘅所謂收成咧，係要作為田嘅田租交俾地主，而呢個地主向呢個政府交税咧，只係交10%+咁樣嘅啫。咁所以中間咧就有好大嘅差額嘅，咁就地主咧就變咗不勞而獲啦。咁到49年呢個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咧，就要清算呢啲咁嘅地主階級啦。當然佢整個共產主義都係為咗要清算剝削噶嘛。咁於是咧就將呢個土地咧就地主嘅土地沒收，咁啊就然後就分配俾個農民。咁到1952年之後，就逐漸咧已經將所有土地啊全部收歸呢個公有啦。咁就分配咗啦。咁啊分配俾呢個農民之後咧。咁就開始成立呢個所謂合作社，農民咧就自己攞咗自己嘅耕嘅土地，然後咧就加入呢個農村合作社，咁大家咧就成為咗一個合作社裏面嘅所謂成員，咁就由呢個嘅合作社嚟到掌管呢個供銷啊，即係供應啊、銷售啊等等嘅過程，咁但係咧。呢、這個咁嘅合作者仍然係一個私有制嘅性質為主，因為土地仍然係農民所擁有噶嘛，
即係都未完全係一個共產嘅，
唔係共產噶。咁但係到喺55年之後咧，毛澤東咧就逐漸諗一樣嘢，就係咧呢個共產主義要落實咧，私有制又必須要取消，必須要消滅嘅咁樣。咁所以咧就逐漸咧。是考慮要實行一個所謂公社制度。
翻轉頭去睇翻咧，即係西方社會主義嘅源頭咧，其實都有類近嘅理念係出現過。
即係都有公社依個。
呢個理念出現過，亦都有人嘗試嘅執行過。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歸根到底去講社會主義，其實係講緊即係普遍嘅人，大家可以共同享有嗰個生產嘅資料，所謂用馬克思嘅字眼，然後。大家共同享有個生產成果嘛，咁但係就話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就唔係話最初嘅諗法就唔係整個世界一下子去完成，咁就會將個世界咧就要拆成好多好細嘅一個個小嘅群體，一個群體裏面有指定嘅人數，咁然後咧就大家一齊去進行呢個生產啦，以至去到社會嘅組織啦、教育啦等等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睇翻咧，最早嘅時候，我哋18世紀末開始出現嘅所謂烏托邦社會主義嘅時候咧，其中一啲建將咧，譬如話有個法國人叫做傅利葉，就開始已經提出過將個世界拆成好細好細嘅一個咁嘅群體。咁而亦都有人英國人一個叫奧運咧，就嘗試執行過，但係唔係好成功嘅。咁喺英國蘇格蘭。嘅地區曾經試過啦，咁唔成功，咁啊諗去美國買啲地，然之後再因為嗰陣時美國地多人少啊嘛，然後再執行，咁但係結果都係做唔到。咁到蘇聯嘅時代啊，其實都有類近嘅一啲咁嘅農村公社係發展過出嚟嘅。咁呢個係即係佢哋設想就係話，對於一個本身生產力落後嘅地區，我哋集中個資源去生產，去做到一個所謂叫農業大規模化，以至係集體化。咁以將呢個生產力提升，以至嗰個成果會變得顯著。咁其實係有一個咁嘅理路可追尋嘅。
咁喺傳統嘅中國裏面咧，亦都有呢種嘅理想嘅。咁據聞咧， 喺呢個古代中國裏邊啊，所謂井田制度啊嘛，佢係八家人共耕一井嘅田，咁、然後咧就中間嗰個田咧就公田咁樣。咁但係呢一個係唔係實際上實行過咧就唔知嘅。咁、而到呢個王莽嘅時候，亦都曾經試過咧，就要將所有嘅天下田變成王田，啊，所有人咧都要為國公家耕田嘅，但係終歸就慘痛地失敗嘅。咁、太平天国嘅時候亦都有嘅，所謂天朝嘅田亩制，將所有田咧變成公家嘅田，咁然後就分配俾農民嚟耕種。但係呢個天朝田亩制度有冇真係落實過？落實嘅效果點樣咧？係不得而知，因為點解咧？太平天国嘅歷史實在太短暫，而且佢長期喺呢個戰爭嘅狀態之中咧，係冇辦法真係實現嘅。咁而喺清末民初嘅時候，有啲嘅學者都比較有理想化嘅一啲社會主義，所謂集體勞動嘅嗰種嘅思維嘅。康有為就已經試過啦，就話要將呢個農村咧組織成為一個單位，呢、這個單位裏面咧就大家咧就一齊工作，一齊耕田，然後咧一齊咧就分享各種嘅成果，譬如教育啊、衞生啊等等，全部都係大家有共同嚟到呢個參與嘅咁樣。咁呢種嘅情況就係落於個想像裏面嘅啫，就未曾實現過嘅。咁毛澤東咧，其實一直就承繼住呢一種咁樣嘅思維。佢認為咧，這個私有制係妨礙呢個所謂咧人類提升呢個生產力嘅一個重要因素。
點解咧？
佢因為私有制每個人都自私噶嘛，咁而且所以佢哋每個人都為自己嘅利益着想。當然呢個同英國呢個所謂 Adam Smith 嗰類咁樣嘅經濟學家諗法唔同啊，就係因為自私至提升呢個人嘅所謂經濟效益啊嘛。其實唔係毛澤東啱啱相反，
調翻轉
佢就話咧，因為私有令到好多人咧為自己嘅利益着想咧，就冇辦法咧就做一個嘅擴大佢嗰個嘅生產嘅能力。咁所以佢要做成一個公有制，打破呢個私有嘅觀念，用集體勞動嘅方式擴大呢個中國嗰個所謂生產力咁樣講。
所以如果咁睇咧，其實啦，你從呢個人民公社去睇到咧，你會見到一方面咧，佢有一個歷史淵源喺度；另一方面亦都有當時毛澤東嗰個現實嘅需要。因為佢睇到當時就係話已經立國都已經接近十年，而嗰個農村嗰個生產力咧依然係進展緩慢，
冇辦法提高，因為中國農村實在太落後啦。咁有啲人就。當然啦，我哋嘅想像裏面就係中國農村以前都係自給自足，好富裕。其實唔係嘅，一個巨大嘅人口嘅基礎，而農民嗰個教育水平係好低，一切嘅設施都非常之原始嘅時候咧，咁嘅狀態之下，如果你要真係要提升嘅生產力啊，係非常艱巨嘅。你冇可能你強迫人民要自己加強勞動力等等係唔得嘅，即係要佢自發地做係難嘅。咁所以毛澤東當時嘅諗法就係要用一種所謂比較強制性嘅手段，要老百姓咧就係自願，名義上係自願，實際係強制，咁啊組織成為一個較大嘅單位嚟到作為呢個農村嘅增強呢個生產力嘅一種模式嘅。咁而喺1958年嘅時候嗰個大躍進裏面咧。毛澤東就制定咗個高指標嘅生產量，你記唔記得上一次講過咧？鋼鐵有高指標，呢個農產品要高指標，佢要為咗達成呢個高指標嘅生產量咧，就強迫呢個農村咧係集中呢個勞動力嚟要進行生產，咁嚟到咧就要達到呢個咁樣嘅指標，咁於是乎咧地方嘅幹部咧就開始啊蠢蠢欲動啦，就要為咗要滿足呢個中央政府。俾落嚟嘅指標起見咧，就要求農民咧就集中起嚟做呢個嘅所謂耕種，咁啊就逐漸咧就放棄咗原有嘅合作社嘅形式，要求嘅老百姓加入一啲嘅所謂集體勞動嘅單位，咁啊就逐漸形成咗個所謂人民公社。
咁啊講呢個人民公社嗰個初形就逐漸即係出現，咁如果睇翻歷史上嚟講。喺边个地方系即系最先开始真系有打正旗号嘅人民公社咧？
唔系中国噶，
中国咁啊最早嘅时候咧就喺个当然所有农村都一知道中央嘅意图之后咧就不断地要做嗰啲嘢啦。咁而咧喺呢个最早嘅人民公社咧，居民就系咧河南省中部有一个叫遂平县，咁啊近住驻马店市，咁一个大嘅农业地方嚟嘅，咁啊叫亚扎山公社。咁啲人咧就試圖咧就組織啊，將呢個老百姓組織落嚟，咁啊而所有嘅老百姓將佢自己嘅田咧 原底係即係分田分得嚟嘅田咧，就變成股本，咁然後大家集體咧就耕種，咁啊居民咧個效果好好，咁而其他各個省各個縣嗰啲嘅農村咧，亦都紛紛仿效，咁所以咧一路由呢個嘅五八年嘅八月開始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就到五八年嘅九月尾為止啊。全國基本上嘅農村都已經變咗人民，變咗公社化。咁除咗西藏之外咧，就所有省市都已經成立咗人民公社。咁全國你估有幾多咧？係有23,384個公社。咁就非常之多。咁90%以上嘅農村咧，嘅農民啊，都變成咗公社嘅社員。
由五八年八月喺嗰个亚扎山出现第一个公社，到到喺九月全国嘅农村已经可以咁快公社化，
系 啊，所以可想而知个动员能力系几强。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喺呢个五八月初，点解会有咁情况咧？就系毛泽东咧喺八月嘅时候巡视河北、河南同山东三个省嘅农村，睇下佢哋嗰个集体嘅所谓公社组织嘅发展进程如何啦。咁毛泽东去到呢个河南省新乡市嘅七里营呢个乡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七里营乡嗰个嘅乡公所上边咧，就挂咗个牌，叫做七里营人民公社。咁所以毛泽东睇到之后咧，觉得咧就非常之开心，于是乎咧就大赞人民公社办得好。咁于是毛泽东喺呢个赞赏呢个人民公社办得好之后咧，就全国嘅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等等咧，都大力地宣傳啊！人民公社，於是人民公社呢個名稱咧就叫開嚟啦。咁啊，於是咧就成為咗影響中國日後啊十幾年嘅農村嘅一個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單位。